所以呢，我希望我能够准时，就是12:05的时候，我们就会分组哈。所以变成我现在先准时开始，好，请大家先坐下来，嗯，好，然后我们来一起做一个祷告，哈。神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特别在这个复活节之前的啊这些日子。我们欣赏神，神你怎么样把独生的爱子赐给我们，让他为我们在十字架上被钉死、埋葬，然后复活，让我们今天都能够跟神你自己恢复这个关系。神啊，我们感谢你，我们更感谢你，因为你要让我们，你主动的让我们认识你，主动的让我们来了解你，所以你给我们有圣经，让我们透过圣经的那个启示，让我们认识你自己，让我们知道你的对我们的期盼，你对我们所要求的，而且你更把自己显示给我们知道。神啊，当我们学习怎么样去查经，怎么样透过查经来传福音的时候，求你的灵在我们的当中实际的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正有这样子的领悟力，让我们不单是在查经的当中，让我们自己本身得到帮助，也让我们真的透过查经的时候能够把福音传给别人，为你做见证，带领更多的人来到你自己里边和你亲近。神啊，我们感谢你也把这个使命给我们，愿意我们的学习真的能够从你得到机会，让我们的学习真的能够有果效。我们再一次的感谢赞美你啊，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在你的手里，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首先啊来复习一下我们上几堂了啊，何大哥跟我们讲过啊什么是福音性的查经啊，我们需要透过圣经所记载的帮助我们自己去了解去认识神，而且也透过经文，我们探望福音性的查经就是我们的带领，我们不是说我们都懂，我们认识所有问题的答案，然后我们就在查经当中讲给别人听，我们需要透过一起查经的机会帮助别人去思想当中我们不明白的，或是思想在经文当中我们都容易有共鸣的，让我们一起来学习认识神，而且真的去认识这个神所成就的事跟我们本身有什么关系。好，所以我们这个课程除了啊，我们要学习怎么带领，更重要的是我们真的要去练习。所以刚才讲过，我们希望今天的课程最后那十分钟让你们分组来讨论一下，在最后那5节课里边，我们练习的时候可以怎么样啊安排，让每一个人都有机会，无论你是做带领的，无论你是做那个分享的，我们都有机会参与去练习哈。所以今天我负责要讲的是怎么讲见证说故事。讲见证说故事好像跟查经，你们会不会觉得有没有关系啊？你们觉得有关系吗？好，我们知道，我们来看一下小说哈。你们喜欢看小说吗？啊，小说呢，很多时候我自己年轻的时候我就特别喜欢看小说啊，无论是琼瑶的，无论是王啊，那个什么金庸的，都是你无论是武侠小说、爱情小说，我都喜欢看，也更喜欢看那些啊外国人的传记啦，啊一些的啊民族的小说啦，这样子我都很喜欢看。小说呢，你看它跟那个论文、跟那个讲道理的那个文章不一样，它是说故事。可是每一个小说里边都有一个作者本身要放在那边的主题。我最近才看到啊，听到那个 天路施工，他们出了一个那红伞，里面就提到讲到有一个国内很流行的一个小说，他一出来就很多人喜欢去看。然后呢，他说那个作者的本意就透过几对年轻人的他那个生命，他那个思想的观念，然后来讲说一些他作者本身要表现的那个理念。所以小说呢，是作者透过，他不是像我们说一些研究论文啊这样子，他会表达一些的理念，可是那个理念是透过一些故事来把它引申出来的。像一个如果说我爱一个人哈，如果说我爱一个人，这句话很干，可是如果你去描述这个人哈，描述这个人的怎么样为对方另外一个人做了一些事情，然后他怎么样去表达为他生活上准备一些的，比如说做妈妈的，他怎么样为孩子准备早午晚饭，怎么样为他为了送他去学不同的东西来来往往奔奔波波的，这些的母亲父母的爱就在这些行动这些的故事的背后显现出来，这个是爱的理念就在这个行动的过程当中表达出来。大家看这个图片啊，第二个图片，你们觉得他在做什么？啊，好像有一些 surprise， 有一些惊讶的情况。说故事，实际上有些人也把图画用图画来说故事来。跟这个来做一个比对，同样的，我们是把一个理念比如说这个图片，可能他要把一个惊吓，把一个的理念表现出来，然后他用图画，也可能是用一些的文字。我们大家我们现在在讲查经嘛，当然是讲的圣经，甚至是圣经是帮助我们怎么样？了解明白神的心意哈。你觉得圣经是一本什么书啊？我是说里边有没有很多的故事？有哈，它不是只是记载一些的神希望我们上十诫的哈。十诫就是把十条诫命都列出来，然后新约他也不只是告诉我们把那个我们要尽心尽意爱神，然后爱人，把这条命令写出来就算了，它里面有很多的故事。所以圣经本身也是透过很多的故事要帮助我们去明白神的心意。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整本圣经就一直在讲故事讲见证，对不对？所以我们有一点像反过来说，我们需要看经文去了解神的心意，反过来说我们也是看这些的记载的故事，我们去了解神的心意。当我们查经的时候，我知道我们好像特别是每一个小组里面查经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有一个的考量，就是我们要给多少时间弟兄姐妹去分享他的那个问题，他的那个见证，他的那个生活的一些的你可以说是故事或是一些日常生活的事情。这样的分享对我们查经有没有帮助？有，好，有帮助。我们当然在看圣经，我们说我们不能够只看经文，而 不谈我们自己本身的那个思想，对那个在日常生活上的一些见证或是一些的我们的一些感觉。因为当然我们知道已经解经啊，这样都帮助我们去了解圣经背后神要我们明白的。可是查经有一个很关键的一个重点，是说我们要了解圣经里边神要我们明白的心意跟我们日常的生活有什么关系。今天我们说讲，我不晓得你们觉不觉得今天的讲员是不是讲了很多故事，他在讲什么？他透过这许多的故事在讲一个什么理念？神要我们明白基督徒的身份，神要我们负起神给我们的那个使命去回应这个，然后在生活上可以怎么样去回应，他举了很多例子。所以当我们查经的时候，上两课何大哥已经跟我们说，我们要怎么样找出经文的重点，不是有一个表吗？我们先要看观察的题目，什么时什么地，有没有重复的语句，有没有命令的语句，有没有高潮。我们把这些的观察的东西拿出来以后，再要找出透过解释这些事情，找出它的主题，然后把这个主题运用到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当中，让我们平常在生活当中真的能够把这个意念带进去。所以查经不单是我不是说我们不要看经文，绝对没这个意思，我们绝对已经查经是一个很好的看圣经的方法。可是当我们弟兄姐妹围在一起去查经的时候，我们也要帮助弟兄姐妹找到这个主题，查经的主题的时候，把它带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带到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当中，让我们能够活出来。我举个例子，在那个马可福音5章25节到34节这里面记载了一个患血漏病的女人，她患了12年的血漏病，她偷偷的在背后，因为人太多，她不能够进到前面去，所以她就偷偷在后面抹耶稣的衣衫了。耶稣觉得有能力从她的衣衫出去，他一直在问是谁，所以后来那个女的怎么样，跑到前边，跑到众人面前，他就把他抹耶稣的衣衫的那一刹那，耶稣的能力在他身上成就的事情，就是把他的血漏症医好了，他的事情在众人面前，在耶稣面前讲出来了。所以在这个经文里面，我们可以学习到神在暗里面在我们身上为我们成就的事情，我们要在明处在众人面前讲出来，这个是见证的一个意思。我们基督徒生命当中透过读经，透过神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我们要在众人面前讲出来，这个是一个见证。我们刚才讲员也讲了，我们当我们分散出去以后，我们要讲见证，要传福音。讲见证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需要做的事情，因为讲见证是我们向众人述说神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事情。讲见证跟查经的关系在哪里？讲见证我们知道，比如说去短宣啊，去传福音啊，一定需要的。所以Mabel 曾经问我这个班跟去短宣有什么关系，当然在准备我们怎么样去看圣经这方面来说是一定有关系啦。那当然讲见证是我们去传福音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所以也是需要学的。对，那另外一个事情就是说，查经的时候有一些的，我觉得有一些的福音朋友 在我们当中。你一下去看圣经，他很可能看到了那个圣经里面要带出的那个理念，那个神的啊，认识神的一些的啊教训，带出那个主题，可是跟他有什么关系？有时候他不一定拉得上关系。所以分享见证在福音查经里边很重要。那在 home group 的查经里边有没有关系了？你们觉得有没有？我听说礼拜五晚上你们查经查撒母耳记二十七章。好，二十七章的话，他那个二十七章的话，他的重点好像说，提到那个大卫在躲避扫罗，然后有一次躲到那个山洞里边，扫罗就进到那个山洞里边去，大姐还是怎么样哈，他就本来有人鼓励他要去利用这个机会杀扫罗了，啊，扫罗呢就大卫就没做，他就讲了一句什么？有没有人记得他讲了什么？啊？不能够得罪神。深渊在神，好，那还有他形容扫罗是一个什么？受高者。如果你们在 home group 的查经当中，如果有一个福音朋友在那边啊，或是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弟兄姐妹有没有人提出这个问题，什么是受高者？神所选定的人，所以当我们要把这个跟我们的日常生活拉上关系的时候，我们觉得，你们觉得可以怎么样去拉上关系呢？好像有人说那个气质，我记得好像看那个什么 DVD， 那个上一年的时候看那个 DVD 的时候，那个题目叫什么？牵手情。对，它里边不是形容过我们捐赠我们的丈夫，不单是说因为他是丈夫，因为什么？因为他的在家里边一家之主的地位是谁给的？是他背后的神给的。其他背后的神给的，我们尊重他，是因为我们尊重背后赋予他这个做一家之主权柄的那个神。又像我们说，他里边举过一个例子，就是说警察在指挥交通的时候，那个交通警，你是一定会听他的指挥的，对不对？我们是因为听那个交通警，所以我们都肯规矩的停车开车。为什么要听他的话？是因为政府在他背后给他这个指挥交通的权柄，对不对？所以受膏者也是我们去大卫，因为扫罗是神的受膏者的时候，他没有去直接的去杀害他，他说因为他是神的受膏者，他要尊敬的不是扫罗他在逼害他的时候，而是说尊敬他背后授予扫罗啊高扫罗的那个神。所以这一切的是一个说故事，是一个例子，是一个生活上的见证。无论是我们做太太的尊敬先生，无论是那个我们听交通警察的话，这个是生活上的一个小事。可是如果我们把这个例子举出来以后，无论是福音朋友或是我们的弟兄姐妹，会不会比较能够把这个神的那个主权，神的那个我们要捐赠神我们相信神会伸冤的这个理念，会不会比较容易去了解？ 容易把它引到我们的生活里面。所以我不是说不要看经文，千万不要断章取义的，我们不是说我们不要看经文，前边几课何大哥都已经讲了，我们要从经文当中把那个主题找出来。我们知道很多时候一段经文有可能有很多不同的主题，特别是你要查很长的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要找出那段经文的主题，或是这一次我们查这一段圣经我们要弟兄姐妹了解的那个主题，然后我们一同去经过观察经过解析扎出那个主题以后，我们要把它引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要透过一些的见证，透过弟兄姐妹的分享，透过一些的故事来帮助大家把这个理念，把这个神的心意，把这个教训带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所以带查经很重要的一件事，如果在烘沟里面，我们就说很重要的一件事是怎么样去应用这个经文，应用我们所学到的。如果在福音查经里面，我们一般来说就是把那个主题当中跟神怎么样拯救我们，跟神怎么样为人预备福音，跟人连上关系，跟我们的福音对象连上关系。这个连上关系的要靠什么？很多时候就靠弟兄姐妹的见证，靠我们说故事，靠我们的分享。所以一般带福音查经的时候如果你们等一下去分组的时候，我们也会说鼓励你们是一个人做主带，所谓主要的带领者就是带查经的人，另外一个人做一个 support， 就是做讲见证分享的人那个是跟他同工的一个弟兄姐妹。然后呢我们如果出去探访你去短宣或是你去做福音探访的时候，还会鼓励你有第三个人，他可以在旁边默默的祷告，默默的祷告。我们探望透过祷告，圣灵就在我们的当中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圣灵就在那边直接的去感动那个福音的朋友。我们现在讲了这个讲故事分享在这个查经当中的重要的时候，我想跟大家实际的一遍的来练习。这个图画在这什么你猜？面谈哈，你们觉得面谈最主要的一个问题，一般一开始他会问什么一般来说有一些去面谈的那个训练，他说第一个问题，他们大部分要你自我介绍一个很简单的，我们现在就来自我介绍，请你跟你旁边的人就自我介绍。请注意，我只给你两分钟的时间，两分钟的时间，请你我们先你就跟你旁边的人，你先这一次是谁跟谁，你就先跟他自我介绍。等一下反过来，我用另外一个题目，请他跟你讲，请你用两分钟自我介绍。二十秒太长了。两分钟太长了对不起这里是好，那就二十秒。二十秒。差不多了，二十秒停了。好，请问，你自我介绍的时候，你旁边那个自我介绍的人，他讲了什么？还没进一句，继续讲个名字。 只是一个堂就可以。我想问，自我介绍在面谈当中有没有包括过去、现在、将来？好好好，停了停了停了。好啦，看，自我介绍。好，那我们现在停下来哈，停下来，请大家停下来，看一下，我们自我介绍要包括什么？如果在面谈的时候，你自我介绍要包括什么？啊，名字。好，一般来说是希望你讲你的过去、现在、未来。好好大一个题目哦，你的过去、现在跟将来，是不是很大的题目？20秒怎么讲？他说，如果你去训练你面谈的时候，他会告诉你这些很握要的，你要讲你过去你在哪里工作。你得到了经验，为什么啊？你离开那个公司来应征这个公司，你过去的那个经验对你今天应征这个公司有什么帮助？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所谓过去、现在、将来，是很广的一个题目。可是你只能够用一两句话在20秒里面表达出来，对不对？所以这个是面谈的。你现在是刚才是啊自我介绍了，我现在想麻烦你用这个准则去介绍一个圣经人物啊。刚才我不知道你们谁对谁讲了，现在反过来另外一个人讲了哈，不是讲你自己，讲一个圣经人物，随便你选哪一个，大卫、扫罗或是保罗、彼得，谁都可以。20秒，介绍他，给对方认识。伯母没关系啊，你没机会，下次有一定有机会。好，停了，20秒早已经过了。请问，你讲一个人，你连讲谁都还没决定。好的，好的，停了，停了，哈，暂停了。所以你们觉得这个困难吗？对，要组织，所以事前的准备是很重要的。事前的准备功夫很重要，不是说随便你去到这边查经。我知道我们有时候在查经的时候啊，我们就天南地北的在讲。事实上，当查经的时候，我们要思想，我们抓住了那个重点以后，我们的分享、我们的故事、我们的见证，是要跟我们的查经的主题有关系的。啊，不是在查经的时候聊天，不是在福音查经的当中。我以前呢就也是很差的，我做那个时候啊，我们何大哥在带查经的时候，我就在讲，就是我都忘记什么事情，我就讲到香港我的生活啦，我妈妈爸爸做什么啦，然后我本来是想我讲我的见证，可是我都拉去我很多在香港的生活的事情。何大哥就提醒我，这个跟我们的生活，特别是跟我们的福音对象啊，有没有关系？他们很难起共鸣，很难了解，因为他们在国内生活完全不认识，而且我扯得太远了，我跟我的主题啊扯得太远了。当然分享说故事讲见证是鼓励在参与查经的其他人也同样的发表投入 来分享。可是我们在分享的时候要注意，我们查经有主题，我们那一天查的经文，就算你那个时间你还没有找出那个主题，可是你也要明白你的分享要跟查的那个经文是不是有什么关联。所以我们要思想，我们要主题，不是在查经当中聊天，特别是传福音的时候，无论你是去转宣传福音，或是在福音查经当中去传福音，你在福音查经的当中讲见证的时候，要跟我们的主题配合，需要带出来 support 这个主题。我举个例子，有一期我们在查经的时候讲到那个忧虑节，他们在经文里边特别就提到，就算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劝在的还不如解夸一朵。福音朋友问，谁是所罗门？他极荣华的时候跟这朵夸有什么关系？所以我们要注意啊，我们查经的时候，我们的分享，我们的说故事要跟查经的主题配搭。如果跟那个问题，如果对方提出的问题跟那个主题没关系的，我们不应该花太多时间。可是如果他跟主题有关系，而可能扣在那边，让对方，让我们的弟兄姐妹或是我们的福音朋友扣在那边，不能够明白，不能够进去里边的时候，我们要处理，我们不能够不处理。这个时候我们要告诉他所罗门是谁，要告诉他所罗门是谁的时候，我们要不要把整个圣经有关所罗门的历史读一次啊？那我们那天晚上就不用查经，不用谈那个主题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要用一句话，很简单的啊，不是 一句或是两句，要很简单的告诉他为什么要用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来跟一朵花来比较。好，我们现在就给你在20秒的时间，你来分享这个啊，所罗门。好，停了。你们对对方介绍所罗门满意吗？满意吗？应该都很满意了哈。那我们现在来看，我们说讲故事、说见证、分享。我们回到福音查经里边，很重要的就是讲见证。讲见证，你们都讲过，对不对？受浸的时候，一般都会讲见证。讲见证记不记得有这三个 point， 对不对？信主之前改变的关键，信主之后的改变。你们觉得如果你讲见证， 记得我们在受浸的时候用了多少时间来讲见证吗？每个人给多少时间？五分钟。你们觉得够吗？不够。好，不够吗？如果在查经当中你要讲你的见证的时候，你猜你可以讲多久？对，差不多两分钟了哈。我劝你，当然这个有很多弹性，也有很多要看当时的环境来说决定的，当然也要看你的那个见证跟我们那一天查经的内容有没有关系。所以我现在想你们花两分钟的时候跟你旁边的人啊，我刚才不知道你轮到谁了，反正现在轮到第二个，两分钟的时间讲你的见证，看能不能够包括信主前改变的关键，信主后的改变。两分钟。 真的，你真的和你二十秒讲啦？
哎，就我了，二十秒还是两分钟啊？
你说你二十秒已经太多了。雅文也讲完了。谁讲啊？你的。好，我看好些人都已经停了吼了，所以呢，大概你们都很厉害了。我现在特别想找一位一两位出来讲一下，因为文中告诉我，对他来说时间太长了。好，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见证。你说二十秒就可以啊，那就二十秒。
Okay. 哎，这怎么拿开来？那我就得猫着腰说。OK。
哦，
就掉下来。哎，二十秒是吧？就是就讲那个信主之后的改变吧。之前就不用说了，之前啊，那么现在就是我刚才正好分享对象是吴玉华是。那个信主之后的改变呢，就是自己变得有那个 passion， 就耐心了一点。因为以前的话呢，就是说我可能有些什么事情要求的比较高啊，或者是总觉得别人就不 match 自己的，达不到自己的要求。但信主之后，我发现呢，自己其实也差不多也是那个样子，所以就没有必要要求别人就那么高。那么尤其是对小孩的要求呢，就是说我变得就是要容忍了很多，耐心了很多。所以我刚才跟吴玉华讲呢，现在面临的问题呢，就是说怎么在这个容忍和严格要求之间找个平衡点，因为也不能老是对孩子一味的容忍，对吧？那么对他也不是有太多的好处，这是面临的一个 challenge， 现在还没有 figure out。 OK，
谢谢啊，很精彩啊，很精彩啊，讲出他现在的改变，你们觉得满意吗？啊，不是，不应该说满不满意，你有没有什么感觉不够的地方？小杨，对，为什么改变啊？他没有讲嘞，好，所以这个是我知道是很困难，你要在两分钟之内啊，把你的信主前的光景，你的信主的关键跟你之后的改变要讲出来不容易。我们很多时候一般的见证很大的问题是我们花太多的时间在之前，就是我之前我怎么长大的，就像我以前一样啊，怎么长大的，我在香港的环境是怎么样的，说一大堆，然后到信主的关键不见了，然后改变以后的改变呢，拗破头颅，好讲一两点，对不对？因为我们都还在改变当中嘛，所以要讲自己怎么样改变好像也是很困难，所以这个不是我们查经的时候特研就能够找出来，平常请准备你的见证，欢迎你投稿，当你要写出来的时候，你就会好好的整理你自己的见证，好好的写出来，因为真的不容易把你，因为我们经历的人生太长，而且我们一般信主的那个关键那个时刻，实际上有些人是花了很多年一直在转了转了，这样好像是妈有说他花了三年还是怎么样，就看创世纪一章的书，一章的圣经就在扣在那边，可是后来他一想明白了，他就转过来，他就信了。所以信主的关键可能也是很复杂很长的，把它尽量减弱下来，你的见证才能够随时随地当你向别人传福音的时候都能够讲出来。好，所以这个是我们见证的时候要讲。 刚才我提到了，当我们在查经的当中，如果有人问题的问啊、是跟我们的主题扯得太远的话，这个不适合，我们不应该花太多的时间在那边。可是如果他的问题是跟我们查经的主题有关系的时候，我们不能够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我们应该用简短的话把那个来回应他，来 support 他，来让福音的朋友能够明白。这里有一个行为牧师的那个见证，这个行为的牧师的见证就是说，一般来说是我们有一些的背景。这个行为牧师的见证是一般来说我们常常应用的，特别是查经的时候，不单是你的受浸的时候，你的生命的改变的那个见证，这个是生活上一些的生活上的见证。一般来说会有一个就是你当时一些的背景，然后你面对的一个困难，你面对的困难，然后这个面对的困难你怎么去处理，或是神怎么样在你的生命当中去帮你处理，然后有行动出来，然后有一个结果，这个是一个行为牧师的那个见证。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在公司当中我们在工作的时候，我碰上一个很难处理的一个 case， 我老板交给我让我去做了，可是我不会，我站在那边做不出来。那一个可能性，我老板觉得我做不到，把我炒掉解雇了另外一个可能性，他告诉我跟我一起去做，给我展示，或是跟我一起去研究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学到了，他留了一个员工在这边可以技术的帮他这个是一个解决那个困难，他有一个行动出来了，结果是那个事情做好了，我学到了，我以后可以技术的帮助他了，这个是一个行为模式的一个见证。所以当我说的时候，我的老板是一个好老板，因为他不会因为我解决不到一个问题，他交给我的一个 job 我解决不了了，所以他就给我 lay off 了那个是解雇了。好，在这个生活的当中，当我们在查经的时候，这个怎么应用呢？很多时候当我们遇到一些的在查经当中，我们要带出一个主题，当我们想看看它怎么跟我们的生活连接起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在我们生活的周围提出一个的例子，这个例证呢就可以是我们碰到怎么样的情况，我们自己面对这个情况的时候，我们是祈祷怎么样去解决，我们有没有带到神的面前，当神知道我们有这样子的问题的时候，他怎么样帮我们解决，你从哪里看到那个神帮我们解决的那个行动，然后结果是怎么样这个是一个见证的模式。好，通常我们在抽象，我们刚才说了查经的时候是一个抽象的观念我们想把那个主题找出来，找出一个从观察，从解析，然后找出主题，就找出那个抽象的观念，然后这个抽象的观念怎么样去带到应用，就用具体的行为模式来帮助弟兄姐妹带到应用的上边。我们举一个例子，神爱世人，请问神爱世人这个事情你觉得怎么样是从行为具体的行为模式来说明，我们来看一下人的光景，人犯罪的本性让我们离开了神，这个是背景，这个是人的光景我们离开了神， 因为我们的罪的本性。然后神的困难在哪里？神的困难是他是公义的，他是慈爱的，他的公义不能够是有罪为无罪。然后他的慈爱，他不想我们永远沉沦。所以神的公义跟慈爱是神面对的困难。神的行动是什么？让他的独生子降世为人，成为一切的那个祭物，就是成为那个羔羊，为我们的罪献祭了，也成为自己的成为一个大祭司。然后他的死，他的复活，成就了这个恩典，进到荣耀里边，耶稣就进到荣耀里边。所以承认的结果就是救恩成就了，耶稣进到荣耀里边了。人呢，因为信他的缘故可以得永生，这个是行为牧师的一个见证的一个的例子。当我们查经的时候，特别是福音查经的时候，我们往往要选择当最初我带一针见血的福音的时候，我常常在觉得我从来没想过要把这段经文，因为以前跟弟兄姐妹一起查经的时候，我查那些经文我都是从一个基督徒的立场来想，这段经文让我学习什么，可能是信心的增长，可能我不应该忧虑，可能我不应该没有安全感，因为所有这些都在神里边了。从一个基督徒的立场来说，我就停在这边。可是我没有跟那个福音朋友连上关系，